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回来。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谁来也不开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萌萌的兔灰灰，可以叫我小灰灰。今天的节目呢，由我代替冷剑播出，因为连我都已经听够他的声音了。
哎，你干啥呢？待一边去。
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悄无声息就给你一剑的主播冷剑。一说这话呀，我就知道肯定有人犯嫉妒了，比如我同事韩寒，他肯定会说：“冷剑，你咋回事啊？有把冷不拉几的剑就了不起啊？我还有把刃刀呢。”我告诉你啊，我这个呀肯定不是夸张，因为我的那个私人的 QQ 账号名字叫做冷剑无归，然后我这同事呢，他就把他的 QQ 名字改成热刀有回。当然啊，我有冷剑呢，我就当然要炫耀，对不对？以前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，一个人没什么他就炫耀什么，可拉倒吧，我就是要炫耀我自己有的。最近啊，麦兜响当当不是上映了吗？因为没有闺蜜啊，我就拉上同样是单身狗的小山呢，买了两张晚上时间靠前的电影票。今天一下班啊，我俩就急匆匆地跑到车站，准备杀到电影院过个眼瘾啊。谁知道正好遇上下班的高峰期，公交车根本就挤不上来了。我灵机一动，装作很着急的样子，拍拍最后一个挤上公交的大妈说：“阿姨，能不能让我先上啊？我赶火车，这时间马上就要过了。”一般人听到这话肯定得帮忙了，是吧？但是万万没想到，这大妈不仅挪了一个小空给我，还夸了我一句：“咋，就你长得好看？”哎呀妈呀，从小到大压根就没有人这么夸奖过我，那给我激动的不行。那好不容易挤上车呀，我跟小山就猜测电影有啥爆点的时候，司机忽然一个急刹车，小山重心不稳，一下子就按在对面坐着的一个老大爷的裤裆上了。他急忙道歉说：“sorry。”谁知道那个老大爷一下子急了，他脸红脖子粗的说：“你摸我裤裆我都没讲啥，你还说我骚味。”哎呀，原谅我这一生放荡不羁，笑点低啊，当场就笑得满含热泪。出了这个小插曲啊，小山呢也不太好意思站在这个大爷附近，然后他就拼命的往后挤，等挤到后门呢，一爆炸，哎妈，刚好下车，然后咱俩呢就火急火燎的冲进电影院取票去了。你说急吧，这急事还都往一块儿凑，我那刚好尿急，检票之后呢，我捏着票就往那个厕所边跑，也不知道今儿咋回事啊，上厕所的人老多了，还得排队。我瞅着这队伍老长吧，心想：哎呀妈，不知道临到我的时候，电影是不是就已经开始了？这时候突然从外面跑进来一个妹子，停下压根大气没喘两口，就对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妹子说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能不能插个队啊？”然后我就听见那姑娘特别霸气的回答：“咋，上厕所你还要插队？别人吃饭插队是怕没饭吃，你上厕所还插队，难道是怕没屎吃啊？”我当时就笑抽了，现在想想总觉得哪里好像怪怪的。看完电影呢也不早了，我就打算晚上不吃饭，买点水果凑合一下就得了。这不，橘子不是上市了吗？我瞅着应该还可以吧，就挑了几个递给老板。老板称一下这橘子多少钱，老板说12.3块，然后我说12块可以吗？老板这就开始教训我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做的都是小本生意啊，赚不了几毛钱的。这橘子很甜的，我进价都很贵，一斤最多就赚你们几毛钱。再过几天啊，橘子全出来了，我这就不好卖了。我们赚钱也不容易的。”我这一听，哎呀，说的在理啊，我就付钱了。刚走到门口的时候呢，看见旁边还摆着新鲜花生，我这天天吃饭没个准点儿，胃也不太好。忽然想起室友说吃新鲜花生能养胃，然后呢，我就打算买点花生再走。 这时候啊，一个长得挺漂亮的姑娘进店了，也不知道她买了点啥，反正很快就去付钱了。我就听见老板说10块8，那姑娘说哟，刚好没零钱了，10块算了呗。老板可干脆的说呀，没零钱啊，那算了算了算了呗。我这心里正准备骂老板呢，那姑娘又说哟，这桂圆挺新鲜啊。老板笑眯眯的说，可不，才进的货，你拿几个尝尝。我当时气得差点把橘子给退了。我这还算好的啊，虽然我长得呢也不是惊天动地的美啊，但起码比韩寒好那么一点点啊。韩寒上学那会儿啊，班上有个可好看的妹子，大家都特别喜欢她，不仅愿意给她买吃的，还都抢着跟她一起坐。后来呢，咱们班一个蛮帅的男生啊，和这个漂亮妹子坐一起了，俩人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没多久就闹矛盾了。男生气冲冲的把椅子挪到了韩寒旁边，冲着那个女生大声喊，我宁愿跟班里最丑的女生坐一起，也不要跟你坐一起。好不容易啊，毕业参加了工作，韩寒也没有逆袭成白富美。有一次呢，他去见一个客户啊，那个客户呢住的位置比较偏僻，坐电梯的时候啊，韩寒碰巧碰见了三个混混样子的青年。他本来呢也没在意，谁知道那么巧电梯刚好出故障了，几个人整整被困了几个小时啊。有些事儿呢，只遇到一次，可能一辈子就毁了。后来回来之后，韩寒说，那是他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间。因为那三个贱男啊，通过电梯镜看了他一眼之后，就坐下来围了一圈斗地主，再也没有正眼看过他第二眼。我不知道最近是不是段子看多了，总是写不出来好笑的东西，要么就在单位加班，要么呢就回家加班。我不仅有了黑眼圈啊，我人还虚胖了好几圈，感觉我现在越来越像一种叫大熊猫的国宝了。像我这种懒得运动又好吃的人啊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减肥方式就是多撒尿勤拉屎。我把我这种焦虑的感觉跟我妈说了，当娘的谁不心疼自家闺女是吧，然后就千里迢迢从实验赶来武汉了。那天早上呢，我说我出去买菜，路上忽然接到我们副总的电话啊，说是安排我出个短差。我平时大大咧咧惯了，刚好手机电量不足，走的又急，没带充电器。然后我想着就一天半的时间嘛，我妈应该不会太担心，然后就没打招呼。出差呢，事情办得比较顺利，我提前回家了。刚打开家外面的门，我就听见我妈着急的声音，我闺女失踪都已经超过24小时了。我心里那个感动啊，毕竟是亲妈，血浓于水啊。紧接着呢，我就听见我妈说，她昨天一大早说出去买菜，结果到现在都还没回家，我已经快饿崩溃了，你们快餐店有什么可吃的，赶紧给我送几份过来。我现在特别难过，真的感觉被我妈欺骗了。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闺女啊？我有什么办法呢？都被我妈虐了20多年了，早已经习惯了。不是有人说，只要持之以恒，只要希望还在，总有一天会得到你想要的吗？这不，观察了好几个月，我们对面8楼一个长得可帅的男人啊，终于有一次洗澡忘记拉窗帘了。虽然啊，我经常看帅哥来养眼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本身不漂亮。相反啊，由于长得太好看呢，我经常被一群男的死缠着。但是呢，我又天性比较善良，不擅长拒绝别人，真是快把我烦死了。知道我的烦恼之后啊，有一个朋友介绍我去找个大师听听讲解，静静心。大师听完我的烦恼之后呢，默默拿起了一瓢水，泼在我头上。我恍然大悟，对大师说：“大师，您是要我心如止水，对待任何事情都要不澜不惊吗？”大师盯着我看了几秒说，不，我是想跟你说，把妆卸了，世界就清净了。本来吧，我这还觉得大师不怎么会说话啊，后来发现更不会说话的是我们的副总啊。 他前阵子发微信说我们经常黑他，其实他还没结婚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其实是假的，我来辟谣一下。其实我们副总呢，大一的时候啊，就跟他媳妇儿谈恋爱了，谈了6年，终于结婚了。有一次呢，他跟他媳妇儿散步，走着走着呢，就走到步行街了。他媳妇儿呢，看着商场里新上的秋装，说：“我现在变得节俭多了，2年前的风衣，今年秋天还打算继续穿呢。”副总不动声色，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你这算什么呀？我才节俭呢。大学时候的媳妇儿，现在还用着呢。”这不，你们知道为啥今天的早会副总缺席了吧？我估摸着呀，他现在还在跪搓衣板呢。我这么说着吧，韩寒非不信，然后咱们就打赌，看副总呢是不是被罚了。果然，中午还没下班呢，咱们副总就一瘸一拐的来了。韩寒输给我了一个全家桶。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呢，我问他什么时候给我兑现，他说我这工资都给我妈了，她每天只给我10块钱在外面吃饭。打赌输之后啊，我今天中午吃饭都改吃6块钱的素面了，已经攒了4块钱了。你再等等，再等等哈。韩寒，你可真会过日子。其实我们女生呢还好一点，有些有对象的男孩子啊，女朋友把钱管得特别紧，对不对？那听到这儿啊，男性朋友也不要伤心，这不中秋快来了，紧接着呢就是11，肯定要破财，怎么防备呢？我这儿啊教大家一招哈，中秋节嘛，月是故乡明，待在家里赏月都有情调啊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11放假7天，女朋友要是说，哎呀，中秋在家，那咱们11去哪儿？假期第一天啊，你就带她去爬山，爬哪的山呢？爬咱们实验的武当山。这不，第二天、第三天，直到第7天，她还腿酸痛到走不动路，怎么样？省钱吧。当然没有女票的单身狗啊也别急，你呢就在家帮我收集好玩好笑出糗的段子，留言在节目下方，没准下回你的留言就出现在我的节目里了。好啦，不能再跟大伙唠了，费电，我现在是个穷逼啊，要攒钱买中秋回家的动车票。当然啦，如果您不忍心看见我这么穷，你可以提前帮我买一下车票哦。
最